感谢天父，赞美神。所以敬畏呢，就是神的同在和能力彰显的关键。敬畏，如果我们要神更大的他的同在的彰显呢，我们必须要敬畏他，因为呢，他的同在是很容易我们可以感觉到的，他的大能甚至可以大大的彰显在我们的当中。当他的同在呢，大大的彰显在我们的当中呢，他的能力也大大的彰显在我们的当中了。那么在这种更大的同在的彰显呢的时候啊，我们更加容易、去从神那里领受我们所需要的一切，在他的同在中很容易从神那里领受。在灵界呢，会有事情被推动是为了我们的益处，有些事情发生改变的。那么那些得疾病的人呢，他们有病的人，他们也当场呢他们得救、然后那些有需要的人呢，他们也脱离压制，脱离一切的捆绑。阿们，当圣灵降在我们的当中， Amen， 哈利路亚，感谢神。那么耶稣他曾经对甘坚信弟兄说过这样的一句话，他说，当你真正学习用正确的方式来赞美我敬拜我，你会发现呢，就会有一个更强的恩膏在我们的当中，会有一个更强的恩膏，阿们，并且在你们的当中会有一个更大的圣灵的运行的。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那里说到，中文标准译本这里说，然而时候将到，现在就是了，那用心灵按真理敬拜父的，就是在灵里用真理敬拜神的，才是真正敬拜的人。因为父在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。其实这个是敬拜天父的一个很基础的一个方式，在新约里头的，我们必须在灵里敬拜的、凡不在灵里、运行的，都不蒙父的接受悦纳的。你知道灵恩派灵恩那个时代呢、很多时候呢，他们就是眺望你的肉体了，你的魂呢，让每个人都激动起来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在新约的这个敬拜下，我们不可以回到旧约那种敬拜的方式，比如说拍掌献祭，把掌声献给神，这个其实不符合圣经的。灵恩派的那个时候他们会这样做法，就算是跳舞啊，也必须是在灵里的。阿们，我们不会在灵里拍掌的。如果一个人他跳舞、如果是跳舞必须是在灵里的，不是那种设计舞蹈动作。所以在灵里敬拜呢，就是我们必须、在敬拜中跟随圣灵的带领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唱那些歌，我们所唱的每一首歌，那些歌词必须要符合圣经的。无论是歌手或者乐手、他们也需要学习、在这个团队里面呢跟圣灵同流的。而且呢，作为一个敬拜者呢，我们必须是一个谦卑的人，是一个顺服的人、不可以陷入骄傲了、因为自己很有技巧、就很骄傲、他们的乐手、或者说歌手、敬拜者必须是谦卑还有降服顺服神的，不可以有一个错误的态度，不好的良好的态度、甚至不好的动机、动机不纯、这些特征、会影响圣灵的这个流动。所以我们需要就是对圣灵敏感、看他要怎样带领我们去敬拜，对不对？我们不可以妥协的。有关于在灵里的这种敬拜啊，在圣灵里的这种敬拜，我们不可以妥协的。比如说有一些人呢，他们是不适合在敬拜团里面的，我们不就不要妥协，让这个人留在敬拜团里面。如果圣灵有时候呢，他在指导引导那个领导啊，把某一个组员挪开，就必须不要妥协，一定要照着圣灵的吩咐。阿们。那还有一点就是呢，当我们在灵里敬拜，我们是在灵里歌唱，可以是用听得懂的语言，可以听不懂的语言、就是说我们用圣灵所漠视的甚至是预言性的那种敬拜。阿们。我们不可以表演的，敬拜不是表演、如果一些人呢，因为靠自己而不是因为圣灵的运行而预言，其实也是靠自己说出的。 Amen。 所以我们在敬拜中与圣灵同流呢，我们凭信心去敬拜了嘛，然后凭更大的信心，首先我们凭信心敬拜，然后我们会进入到凭更大的信心去敬拜，因为就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的嘛。我们需要知道在基督里什么是属于我们的，当这种圣灵的大大的神同在彰显呢，我们很容易从神那里领受的。我们仅仅开口说我从神那里领受，我现在就领受，因为这些都是在基督里属于我的。阿们、 两个月前呢，在我们的圣灵火焰的这个聚会，其实恩惠他分享这句话，就是说浇灌下来啊，新事来临啊，所以我们需要随时做准备啊，有改变发生，阿门。因为呢，圣灵的运行也是很快的，我们随时要随机应变，我们要灵活的。是的，我们在思想上要灵活的，阿门。感谢神，阿门。啊，我们要拥护啊，从神来的一切的心事，阿门，哈利路亚。对的，在思想上，我们要做好准备，做好心理准备，我们要灵活，来接受任何的一种改变。因为是的，圣灵运行，神的工作也是挺快的，阿门，感谢神。还有的就是我们的思维呢，旧的思维。比如说我需要脱离以前一些灵恩派的他们的一些做事的方式，属灵上来讲也是一样的，阿门，感谢神，哈利路亚，Amen。所以准备好，神要在我们的当中行事工作，我们需要祷告，我们需要跟随圣灵的流去祷告。比如说我们读报章，我们读到世界大事，我们不可以轻易的相信啊。报章上所报道的一切，所以我们不可以松懈啊，我们不可以懈怠，我们要持守祷告，为东亚祷告，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来祷告，为我们的国家祷告，Amen。所以我们的国家领导他们也准备好改变那些思维啊，所以人们需要改变思维的，Amen。而且思维要改变得很快的，Amen。感谢神，哈利路亚，Amen 吗？感谢主，Amen。所以。好，我来继续讲啊。上个礼拜我还没有讲完的，上个礼拜还没有讲完的这个信息。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耶稣，他从一切的咒诅救赎了我们了。耶稣已经救赎我们脱离一切的咒诅了，是不是？我们上个礼拜看到这个主题，耶稣从一切的咒诅中救赎了我们呢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看的就是耶稣从疾病的咒诅中救赎了我们了。我们来看这个加拉太书第3章13节啊。另外一件事我要告诉你的是。很多年前呢，耶稣对干净心弟兄说，因为干净心弟兄他在圣经里面想要找答案，因为他在研读有关于一个主题啊，他在圣经里面要找答案，是关于家庭的一些问题啊，然后他一直在找，在圣经里面想要找答案，在新约下啊，然后耶稣对他说，你不会找到的。因为在新约没有什么律法来支配家庭的，只有一个律。只有一个法则，你看呢，在旧约之下，在摩西的时代有摩西的律法。其实，在摩西的律法之前，根本没有任何的律法的，只有神的方式传下来的神的方式。然后主就告诉干净性说，在新约只有一个法则，就是爱的律啊，爱的法则。阿门。在每一个情况，我们怎样应用呢？这个关于这个爱的律、爱的法则，我们要跟随圣灵的引导，因为没有一个固定的方式，因为每一个情况不一样的，所以在每一个情况中呢，我们要跟随圣灵的引导的，没有其他的律，只有一个法则，就是在心灵上，就是这个爱的律、爱的法则。所以有些人呢，他们想要用旧约啊来诠释新约，不是的，我们应该用新约来诠释旧约才对。有些人他们想要回到律法，回到旧约，有些人他们就是向那些犹太人来学习什么的。如果不小心，一个不小心，很容易的会回到摩西的律法，会回到旧约的。他们想要用旧约来诠释一切，不的。因为有些人呢，他们就是因为这样啊，他们误解了经文呢，所以他们就是照着旧约的那种做法。所以我不明白，所以他们开始来高举。以色列，其实以色列就是在肉体中啊，他们如果不接受弥赛亚，仍然是罪人呢、啊，是不是？在新约之下，耶稣他救赎了我们，脱离一切的咒诅了，一切咒诅律法所宣布的这些咒诅，因为呢，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他成为了咒诅，然后他把这个爱的律传给我们。这个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对吧？耶稣说，一个新的命令啊，我给你们呢、啊，什么新的命令？对，有一个人啊，他想要跟随一个拉比啊，是弥赛亚的犹太人呢、啊，然后就一直研读啊那些塔木德、那些犹太教啊这些，但是耶稣他已经救赎了我们，脱离摩西律法所宣布的那些咒诅，耶稣给了我们一个 律，一个新的律，就是爱的法则，爱的律。这个呢，真的是支配所有生活中的一切的大小事情。任何不在灵里的，就不是在灵里的了。虽然耶稣已经救我们脱离摩西律法所宣布的这些咒诅，他成为了咒诅。另外一个经文我们要看的就是《生命记》28章第15节，我们要看吕正中译本。这里说，将来你若留心听永恒主你上帝的声音，谨慎遵行他的一切的诫命，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，永恒主你的上帝就必使你得高超，胜过地上的列国。那这里这个经文并没有说神把咒诅降在他们身上，这节经文乃是说啊，哇，永恒主就是神的这些祝福啊，要赶超啊，赶上啊。然后在生命记28章第21节说，这个是新普及译本，上主要用疾病来折磨你，直到你要进去占领的地土地上彻底灭绝。你知道神跟亚伯兰有一个约，借着亚伯兰的后裔呢，他们要得这个土地。你看呢，如果神用疾病来折磨他们呢，用疾病来灭绝他们呢，那么耶稣怎么会来到啊？因为耶稣是从亚伯兰的后裔，所以神不可能一方面呢跟他有一个约，有一个计划，另一个方面呢，因为耶稣必须要从亚伯兰那条线下来，但是另一个方面呢，如果神呢把一切的疾病放在他们身上要他们死啊，这个是说不过去的，是不是？不是这样理解吗？22节说，上主要用恶疾、热病和炎症啊。你看到《生命记》28章，其实你可以读啊，所有的一切的疾病啊，哇，所有的各种疾病啊，他说这些灾害都要追赶你，直到你死去为止啊，哇。然后在27节，上主会用埃及的脓疮、肿瘤啊、坏血症和这些来折磨你啊，使你得不到医治。然后59节。上主就会把难以形容的灾祸临到你和你的子孙身上。你看呢，《生命记》28章就是关于律法，律法上所显明的、显示的这些疾病啊，这些疾病的名字。但是我们刚才读过，加拉太书3章13节说到，圣经里面说，耶稣已经救了我们脱离一切的所有的这些咒诅，包括疾病的咒诅。换言之，这些疾病呢，对我们是没有权势的，不能够杀我们的，不能够让我们死于疾病的。我们不需要死于疾病的，因为耶稣已经救赎我们脱离疾病的咒诅了。不错，有人可能他们生病，但是不需要死于疾病。任何人一旦生病，可以，总是可以，一定可以得到医治的。阿们。然后这节经文说，这些灾祸呢是如此的猛烈啊，没完没了，使你辛苦，病痛不堪啊。然后60节说，上主会把你异常恐惧的埃及人所有的疾病都降在你身上，使你不得解脱。61节，上主还要把各种没有记在这部训诲书上的疾病和灾祸降在你身上，直到你被消灭。哇，也就是说，有一些疾病呢，名字没有被提及到的。阿们。那可是重点是我们知道，我们已经被拯救了啊，我们已经脱离了这些律法的咒诅，包括疾病的咒诅。包括那些没有被提名到的那些疾病，你看这里说各种没有记在这本书上的一切的所有的疾病，神说他允许这些咒诅临到以色列，不是因为神把咒诅放在以色列的身上，不是，乃是他只是允许。那我们再看一下其他一些经文哦，来证明给你看呢、啊，就是不是神呢、啊、降疾病在人的身上的。比如说以赛亚书45章第7节，他说：“我照光又照暗。”他有照暗吗？当然不。我施平安又降灾祸。神真的降灾祸吗？不，他只好允许神不降灾祸的。所以你不可以为人祷告的时候啊，祷告求降祸临到某人的身上，神不会允允这种祷告的，对不对？照做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，他只是允许。阿们。还有另外一个，阿摩斯书3章第6节，这里说城中若吹角，百姓岂不惊恐呢？灾祸若临到一城，岂非耶和华所降的呢？其实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在希伯来语文是有一个限制的，希伯来语文是有一个限制，不能够翻译成神允许的，没有允许的时态，所以只能够翻译成好像神指使，神要他们死，神降祸，不是，是因为语文的限制原因。那这个撒上16章14节，这里说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，他的灵离开，耶和华的灵 离开扫罗，然后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乱他。但是问题是，从耶和华那里真的有恶魔吗？从耶和华那里真的有邪灵来到搅扰扫罗吗？当然没有啊，神是好的，对不对？比如说神挪开他的恩典的手，从耶稣身上挪开恩典的手，所以一切的咒诅临到他，罪的压制临到耶稣，因为所以在这里同样的原则。从神那里并没有邪灵的。你看到，比如说在敬拜中，在教会里面，我们礼拜啊，我们做礼拜，我们敬拜，是不是？在神的同在中，一切需要被打破的会被打破的。Amen。我告诉你啊，在家里啊，我可以一个人独自祷告。但是呢，在小组里面呢，或者说在聚会里面的祷呢，是不一样的，因为不同的程度的。阿门。有一些时候呢，在小组里面我祷不出答案呢，在教会里面呢祷呢就祷出答案了，阿们。所以有三种不同活力的祷告，比如说早上我祷，还有比如说晚上我去一个小组祷，是有分别的。在小组里面呢我祷就得了答案，在小组里面祷就得了答案，所以就是说有不同的活力的。在小组祷，在礼拜天聚会教会聚集一起来祷，是有不同的活力的，是更大的活力的，更有活力的祷告的。所以我需要把教会聚集起来啊，来祷告。这就说这个国家很需要教会的祷告，阿们。你的孩子也需要这个教会为他们祷告，你的事业，阿们，你的生命，哈利路亚。所以当时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，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乱他。现在你明白真正的意思了，因为你看了神，他高扫罗做王嘛，但是耶和华的灵离开他以后啊，他仍然还坐在那个王位上，即便耶和华的灵已经离开了他，他虽然还坐在那个王位，但是耶和华的灵，重点是耶和华的灵已经离开了，比如说一些牧者，他们仍然是牧者，但是其实耶和华的灵，神的灵已经离开。我们需要明白这个方面。你看呢、啊，耶稣怎样为我们担当所有的咒诅？所有的一切的压制领导他，只有一个可能，是因为神他挪开了这个恩典，他的恩典，神拿开了，从耶稣身上拿开了他的恩典的手啊，所以这些压制哦，罪的这些黑暗的这些权势就领导他了。所以我们总结一切的疾病呢，就是撒旦的咒诅啊，因为从神不咒诅人的，从神那里没有任何的咒诅的。要记住，耶稣已经救我们脱离这些疾病的咒诅了。阿们。所以你问一下自己了，疾病到底是一个祝福还是一个咒诅？你问自己啊，如果你的答案是啊是一个咒诅，那你就知道不是一个祝福，对不对？那就不是从神来了啦。因为耶稣一个方面他救赎我们，怎么可能另一个方面神来咒诅我们呢？用疾病来咒诅我们呢？耶稣已经担当了这些咒诅，也就是说在我们的身上没有任何的咒诅的。阿们，赞美神。所以每一个人，你们啊，在这个教会，你们都可以主享长寿啊，除非你做愚昧的事情了。那另外一个我们要看的就是从属灵死亡的咒诅中被救赎。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第二章16节和17节，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：“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。”17节说：“只是分别善的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了。”这里指的就是属灵上的死。当亚当和夏娃他们吃了树上的果子，他们身体没有死，肉体也没有死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一直活着嘛，他们在这个伊甸园外。什么叫做他们一旦吃了这个分别善树上的果子他们死了？指的就是属灵上死。属灵的死就是与神隔绝，完全的跟神隔绝。从那天开始，撒旦呢就夺走了这个掌管治理地的这个权柄了，所以呢咒诅就临到人类了。当人类不遵守神的律，不遵守神的话语，不遵守神的诫命呢，咒诅就临到了这个地上。很多年前呢，有一个人问我一个问题，说为什么神仍然把这棵树分别善恶的树放在伊甸园中？他们说，如果你不把那个树、放在那个伊甸园啊，亚当就不会犯罪了嘛。其实我的答案是啊，这个问题不是在于这个分别善树，人要被你神就一定也还会被你神的。如果他们要被你神，仍然会被你神的，不是因为这个树了，对不对？你看那路西弗还没有成为撒旦之前，有谁来试探他？他是路西弗。 完美的一个环境，他仍然坠落，是不是？没有人来试探他。所以在伊甸园中，就算没有这棵分别善恶的树，亚当还是会犯罪的。因为路西弗他为什么坠落？因为他骄傲，他被高举，在骄中被抬举，他想要超越神，所以骄傲使他坠落。那所以呢，这个分别善的树呢，到底有什么目的呢？教我们一个功课，就是有些东西是我们不可以做的，有些东西我们不可以碰的，要提醒自己。阿们。生命中其实要提醒亚当跟夏娃啊，还有就是神的诫命是不能够碰、不能够违背的，神的一切的诫命。阿们。所以其实这棵树呢，是在提醒他们的。其实，在伊甸园也有一棵生命树的嘛。在启示录这本书也提到这个生命树的，我们耶稣他就是那生命树。其实有没有真正的一棵实体的生命树啊？生命树是什么意思？也就是说，在他们坠落、他们犯罪、得罪神之后，如果他们去吃生命的树上的果子呢，他们就一直会留在死亡的那种状态。所以神必须让他们离开那个伊甸园，就是为了要保护的，阿们，不让他们留在伊甸园。所以他们被驱赶了。你看呢，这个属灵死亡的这个咒诅临到了亚当和夏娃。属灵的死亡就是与神隔绝的意思，他们成为了罪和死亡的奴隶。但是你知道，死亡不是神的创造的一部分，也不是神的计划当中的。神没有计划死亡的，神没有创造人然后让他死的因为在那个哥林多前书15章告诉我们的这个死亡啊，肉体的死亡是最后的死亡，但是你要今天其实我们可以对付他们的，因为死亡是一个灵嘛，我们对死亡的灵，甚至对死亡的灵是有权柄的。你看现在我们是住在一个肉体中，对不对？我们需要照顾这个肉体，我们跟随圣灵的引导。记得在新约中呢，只有一个法则，就是爱的法则，另外一个法则呢，就是我们跟随圣灵的引导的。这也就是说，这为什么呢？耶稣跟甘心心弟兄说，跟他说建造教会，建造一个坚固的教会，就是有神的话语，还有就是跟随圣灵的引导，一切都要跟随圣灵的引导的。而且我们要遵守这个爱的法则。你看呢，耶稣已经救赎我们脱离罪的咒诅、疾病的咒诅。比如说一个人生病他看了医生比如说他祷告了，没有其他什么事情发生，就要去照着医生所建议的去做嘛，对不对？甘坚信弟兄他的妻子以前呢，他有心脏问题的，然后他本来就是要去动手术的。甘坚信弟兄啊，伟大的信心的伟人，他并没有说哦，我的妻子不可以去动手术，他照着医生所建议的让他的妻子去动手术啊。但是呢，在等待那个手术的日期的期间呢，他的妻子一直去默想神的话语。你看呢，当圣灵保持沉默呢，什么是最智慧的一件事情？就是照着医生的建议，与此同时呢，继续来教会做礼拜，然后继续的来读读圣灵的话语，读医治的话语。甘坚信他是个大先知，可是他并没有对他的妻子说啊，你不可以，你不用了，不用去看医生，不用去动手术了。你知道吗？在家里啊，他在默想神的话语的时候，甘坚信的妻子我在说。他在默想默想，突然间他感觉到一双手啊进入到他的心脏里面呢，哇！从那刻开始，他得了一个新的心，得了一个新的心脏，啊，从此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死亡不是神的创造的一部分，也不是神的计划的一部分啊！神并没有计划人死的，死亡是人的仇敌，是仇敌来的，可是在我们的脚下了 ，Amen。那比如说一个人他死了。你看死亡也有三种，属灵上的死亡就是与神隔绝，就是在伊甸园我们看到发生在亚当跟夏娃生命中的事情。当一个婴孩他成长，一个孩子成长来到一个能够对自己负责任的这个年纪啊，他们一定会犯罪。本来他们是从万灵之父而来的对不对？我相信就是在婴孩12个礼拜的时候呢，这个灵被吹进他的灵里面。在那之前呢，没有一个人呢是存在于天堂的，没有人在天堂的第二种死亡就是肉体的死亡，第三种死亡就是永远的死亡，也就是说被扔到硫磺与火湖的那个地方这个是给那些没有信的人的。所以属灵的死亡呢，属灵的死亡它救助我们的灵的呀，因为我们的灵已经与神隔绝了嘛，不是救助我们的身体，乃是跟我们的灵有关的。那么肉体的死亡呢，肉体的死亡其实是属灵死亡导致的，阿们。也就是说 属灵的死亡先临到来到这个世界上，然后彰显在人的身体上，然后毁灭那个人的身体。所以这个肉体的死亡是一个法则在运作。是什么法则呢？就是保罗在那个罗马书第八章二节称这个为罪和死的律。所以因为神已经跟亚当说了，对吧，你吃的那一天，你吃的那日呢就必死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这里指的不是肉体的死，这里指的就是属灵上的死，就是与神隔绝。由于他属灵上死了，所以属灵的死导致身体上的死。你看到，如果亚当在属灵上没有死，他在肉体上也不会死的，他会一直活着的。阿们，他的身体不会死的。阿们。约翰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阿们。再读一遍呢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出死入生了。感谢神。所以在新约中啊，神不审判我们。另外一个教义上的错误就是神审判，他 审判在一件事情上啊，他做出一个判断啊，他做出一个判断，他在一件事情上他做出一些判断，他不审判那个人，让他下地狱，因为耶稣已经代替了我们。阿们。所以我们相信耶稣，他差遣耶稣，差耶稣来、哦、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们相信，我们任何一个人求告主名就必得救的，因为我们已经被救赎，脱离了咒诅了。所以属灵的死亡，属灵的死亡，我们已经被咒诅了，我们已经被救赎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我们有没有跟神隔绝？没有，对吗？我们享受永生，是不是？感谢主，我们已经出死入生了。耶稣在这里说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的，不至于定罪的，是已经出死入生的了。耶稣呢，他为我们死，然后下到阴间，可是他死里复活，他死里复活，任何信他的就必得救啊，不至于灭亡的。那对我们来讲，只有一个，为了得赏赐，而不是因为畏罪，不是因为罪的原因，是得赏赐的。我们会在基督的台前领受这些奖赏。阿们。感谢神，哈利路亚。